好，请大家打开讲义101面，戊六四气经。那么这段是这个所知相的最后一小科。那么前面的五科呢，事实上论祖已经把这个诸法三相的道理啊，已经详细的说明了。那么这一段呢，它等于是以这个三性的道理啊，来解释所有的大乘经。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诸法三相啊，这样的观念呢，把它当作一个公式。那么以这种公式来汇通所有大乘的经典。其实所有大乘经典所描述的内涵啊，也不离开三相的道理啊，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事啊，就是有汇通的意思啊，汇通大乘的气境。这当中有三段：一、四说三性教；二、遍随解了一切佛言；三、论照大乘法事。我们先看第一个啊，以这个三相的道理啊来开演大乘经典，叫三智性教啊。所有大乘经呢、啊，其实就是三智性教，因为他所说的都是三智性嘛。那么这当中有两段，一显说二密啊。那么经典，佛陀在开演经典的时候，有时候是用显说，就是把这个道理讲得很详细很清楚，你一听就明白，叫显说啊。那么佛陀有时候是用秘密说，就是这个道理讲得不明显，有些人根基差的人看不懂，有些人看得懂啊，就是一种秘义，就是把这个意义啊，把它含藏在这个文字当中，没有公开的说出来，但是有些人可以把它看出来，叫做密意啊。那么我们先看显说的部分啊，再说明密意。先看显说，显说当中有三段：一、标说方广；二、隐示三性；三、解释依他集的譬喻。看第一个，标说方广。诸佛世尊以大乘中说方广教。这个是说明了、啊、佛陀他这个讲经的内涵。那么三世诸佛为这个大乘根基的人啊，来开演方广教啊。这个方呢，是依本质来说啊，是甚深的本质。这个广呢，是依数量来说呢，是一个广大的数量啊。所以呢，这个佛陀为已经具足大乘根性，他内心当中堪能上求佛道，也堪能广度众生的一个根基的菩萨呢，来演说这个不管是进行果，都是甚深广大的教法啊。若进若行若果都是甚深广大，叫方广教啊。先做一个总标啊，这以下呢，把这个方广教的内涵呢、啊，把它引示三性，就是整个大乘的方广教啊，用三智性来做一个归纳。先看第一个长行，长行当中呢有三智性：一、遍计所执智性；二、依他起智性；三、言成实智性。先看遍计所执智性。比较中言：银河因之遍计所执智性，因之一门说无所有。那么在佛陀所演说的方广教当中，我们怎么知道佛陀是在开演遍计所执智性呢？你怎么知道佛陀这一段经文是在讲我们心中的无明妄想呢？这个相似影像呢？怎么知道呢？因之一门说无所有。你只要在大乘经典当中，佛陀用不同的角度来说啊，一切法是毕竟空。那么换句话说，在佛陀的所有的经藏当中，你看佛陀讲话的口气是否定的，破坏式的。你看最有代表性的般若心经、金刚经，乃至于大品般若经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佛陀那个经文所释放出来的观念呢、啊，全部是否定的啊，它也不是生相，也不是灭相，也不是垢相，也不是净相，也不是真相，也不是减相。当然因缘所生法是有增减、有生灭、有垢净的嘛。那么佛陀为什么有时候肯定，有时候否定呢？ 那么当佛陀讲话的口气是用否定的口气的，是以一种无所有的角度来开显法义的，那你就知道佛陀是在开眼骗计所指的。佛陀是针对你心中的妄想啊，来破斥你，这一切都是不对的，应该要消灭。所以你只要看到佛陀讲到无所有的这样的观念啊，你就知道他是在对治骗计之了。看第二段的依他起，因何因之依他起自信，因之譬如幻焰梦象光眼鼓响水月变化。这怎么知道佛陀在大乘方广教佛陀是在描述依他起自相呢？这个地方有八种譬喻，好像是幻术，又好像是阳焰，又好像是梦中的境界，又好像是镜中的影像，又好像是阳光所照的阴影，又好像是空谷的回响，又好像是水中的夜影，又好像神通的变化。这八种影像呢，后面会详细说明。就是佛陀呢，以八种的譬喻呢，来说明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依他起啊，当然他所描述的是一个生命表现在外的一种差别的相状跟作用啊。那么当然记住来说，有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啊。那么因为不管是圣人的清净因果，不管是凡夫的杂乱因果，它都是一个生命变化的相貌。所以佛陀就用这样的譬喻，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中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为你在梦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你会感到快乐，感到痛苦嘛啊，但是你醒过来的时候是没有，但是你当时的感觉是有的啊。所以佛陀用这样的梦幻泡影的譬喻啊，那你就知道佛陀是在建立因果的法则，告诉你这个事情你应该要善知取舍，而不是去破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开显依他起，用这个梦幻泡影的譬喻来开显依他起。看严诚史啊，先有一个问再回答。因何因此严诚史自信，因此先说是清净法啊。那么怎么知道佛陀是开显严诚史呢？佛陀在大乘经典当中讲到四种清净法。清净法当中呢，我们看这个他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何等名为是清净法？依者自性清净，为真如空实际无相生力法界啊。这个地方等于是开显四种清净啊。先看第一个自性清净，这个佛陀讲严诚实性啊，是讲到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自性清净。什么叫自性清净呢？就是说内心当中它的本质本来就是清净，不管你曾经打过多少妄想，你不管在内心当中造了多少的罪业，这些烦恼罪业都不能染污你的自性清净。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自性清净呢，是噎着众生的本性来说的啊。古德常说啊，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啊，不必经过修正，它本来就存在的清净啊。那么你在凡夫的时候升起很多的烦恼，它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减少，在圣人的阶位它有种种的功德庄严，它也不会因为功德而增加，它永远保持一个体系。而这样的体性我们安立做自心清净。好，那么这个自心清净内涵当中，佛陀有下面的六种名相来开眼。第一个真如，那么真就是真实不虚，它的确是一个存在的东西，不是捏造出来的妄想，它是真实不虚的存在，而且它的存在是恒常不变的啊。你不管是在凡位它是这样，在圣位它也是这样啊，真实不虚，恒常不变，谓之真如。 第二个空，它的体性是无所有的，无有烧法可得，啊，就是它是一尘不染的，禅宗说的一尘不染，但善法也不可得，恶法也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为是空。啊，第三个实际，它是一个真实的相貌，它不是一个颠倒希望的相貌。第四无相，它没有生灭变化的相可得。啊，你造的罪业，它也不会因为你造罪而减少，你造的功德，它也不会产生增加，它没有生灭变化的相貌，啊，叫无相。第五胜利，那么这样的观念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道理，那么一切的世间法所不能比的，啊，只有圣人才能够开显出来的，叫胜利。第六法界，这个界呢是一个因地，它是一切圣人的一个清净功德的根源，一切圣人是能够产生种种的戒定慧的波罗蜜的功德，都是依止自性清净而开显出种种的功德庄严，所以它是一切清净法的根源，叫法界。好，那么佛陀用六种名相呢来开显自性清净，这个就是严诚实的一个离体，离体啊，就是在体性上本具的一个离体。看第二个，离垢清净，为即此离一切障垢。前面的自性清净呢，是业的众生本具的离体来说，就不假修正，它法而存在的。那么这个离垢清净就不同于凡。凡夫是不能受用，就是它是一个耶的它的果证，前面是耶离体，这是果证，它能够真实受用。也就是说呢，佛陀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以后啊，那么他从自性清净当中呢，假借种种波罗蜜的修学，把种种的烦恼障、所知障消灭了，而显现一种万德庄严的清净，这个叫做离垢清净。那么这个前面的自性清净呢，是一个离体上的记住，这个地方是一种果报的受用，他真实能够去受用这个果报，他也可以用这个果报啊，产生种种的利他的妙用，叫离垢清净，他有真实妙用啊。那么这个是圣人才有的啊。三者得此道清净，为一切菩提分法、波罗蜜等。那么这个自性清净是一个因相啊，从一个成佛角度它是一个因啊，成佛之因啊。离垢清净是成佛之果，那么从因到果呢，必须有一个清净道。那么什么叫清净道呢？就是它的一个成就这个果报的方法，包括的菩提分法也包括了波罗蜜多啊。这菩提分法是耶声闻教法，声闻教法就是37道品啊，就是戒定慧，当然这个戒定慧它是以出离为根本的四念处啊，那么产生一个出离道啊，这37道品啊，主要是修四念处了啊，那以戒定做基础来修四念处啊。那么从大乘的法来说呢，是波罗蜜多，他有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六波罗蜜，成就福德智慧两种的资粮。好，那么这两种的法门，菩提分法跟波罗蜜多，都能够帮助我们从自性清净而转成离垢清净，所以它是一个清净道。第四，生死尽清净，为诸大乘妙正法教。那么你怎么知道有自性清净的存在呢？你怎么知道要假借种种的道法来修行呢？那就必须有这个清净的净，这个净就是一个教法，你要依止佛陀所说的这个清净而不颠倒的教法来修学啊。所以说这个智者大师把这个大乘法的清净呢分成四种啊，教理行果啊。这个教呢就是生死尽清净的啊，就是由这个佛陀的言教，言教当中呢，我们明白的，我们打妄想的心中啊，是内心本质清净的，得到这个离体。 那么一体起修呢，开始修行种种的清净道，就是教理行。那最后呢，成就离垢清净，成就果。啊，那么智者大师他是把大乘佛法的清净行呢，分成四个啊，教理行果，刚好是这四种清净啊。我们看丑恶的减肥恶行，由此清净的法教清净缘故，非片计所执自性罪尽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自性。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呢，我们根据这个清净的法教产生一个清净的道行啊。那么这种道行呢，它不是片计所执。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当初在讲片计所执的时候是说啊，我们内心当中依止依他起而产生一个相似的影像，叫片计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质疑啊，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啊，佛陀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或者说何其自性本质清净。那么我们在观照内心的时候，我们假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的名言，在内心当中安立一个清净的影像，它这个也是一个相似影像嘛。那么这样讲，那它也是片计执了？不对，因为这个影像它有引导你趋向于这个缘成时的作用，所以这个法我们不定义说片计执。虽然它是名言所安立，但是它是假借佛陀的名言所安立的。我们读过三十颂知道啊，三十颂讲到这个名言啊，有凡夫的名言，就是这个凡夫的名言是无体随情讲，没有字体，没有字体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那么圣人的名言啊，叫做有体施设讲，佛陀讲我相法相啊，佛陀说我相呢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他的确是有他的字体，他内心当中有这样的功德，佛陀安立说啊，这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安立我相。佛陀讲法相，讲五蕴蛇柱十八界，也是有他的字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依止圣人的名言来修习止观，这个不能讲片计所执，因为它有随顺于缘成时的作用，所以它也是缘成时。这第一点。第二个，罪尽法教等流性故。那么因为这个名言是佛陀所亲证的真如当中呢，依止大悲心所流露出来的，它是清净法的等流，所以它也不是依他起。依他起啊，是以阿赖耶识为根本啊。我们说过啊，阿赖耶识的因相果相都是以阿赖耶识为本啊，现行心种子，种子体现行，都是依止这个所之一嘛。啊、阿赖耶识依他起的法，他这个为识的定义是依止阿赖耶安立的，但是这个佛陀的名言是从清净的法界流露出来的，他不是从阿赖耶的种子变现的，所以他也不是依他起。那么他也不是片计执，也不是依他起，那当然就是缘成时。这个地方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当然啊，严格来说啊，如果要照缘成时的定义啊，这四个定义只有第一跟第二是缘成时，就是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这个得此道清净跟生死性清净呢，它毕竟是一个生灭法嘛，要照做的。那么造作法从义判上呢，是应该属于依他起的，但为什么他不判作依他起呢？因为他有成就缘成时的作用，他随顺你缘成时，所以就顺便把它当作缘成时。但是他毕竟是有为法了，就是说他有引导你从一个片计执的内涵当中，他有引导你趋向缘成时的作用，所以他也安立作缘成时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如是四法总摄一切清净法境啊。这个你在大乘经典当中啊，只要看到的是自性清净、离垢清净、得此道清净、生死性清净，这样的大乘的教理行果都是属于缘成时所收摄啊。这个地方啊，这四种清净啊，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当然离垢清净我们是我们的目标了哈。 但是这个自信清净呢，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个法门呢，你要会去应用它，对你自己破除障碍啊，有很大的帮助。你要不会用它呢，你破除障碍会比较吃亏。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凡夫的阶位开始修行，就是我们已经所谓的通身烦恼罪业，就是我们已经沾惹了很多尘埃的角度才开始修行。那么当然有些人他很快就从尘埃中跳脱出来，有些人这个尘埃啊，他跳不出来，很辛苦。那么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在跳脱尘埃的善巧方便的应用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呢，你看看大乘经典历代祖师的开示啊，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啊，如果你先升起观照，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你先把的心啊，不要在外境的妄想中打转，你先把心啊，把心带回家，先把这个在妄想中一直在那个地方缠绕的心啊，先带回到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这个时候你再启动你的对治法门，你要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持戒也好，修定也好，你发觉啊，妄想在对治、啊、比较容易。那如果你今天在对治妄想烦恼的时候啊，你没有把心带回家，就在这个烦恼的外境，在外围一直跟他作战，那你就很辛苦了。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呢、啊，回归到你看调伏烦恼也好，你看忏悔业障也好，试忏礼忏的关键就是你是不是知道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就是说啊，烦恼跟罪业是无自信的东西。什么叫无自信呢？就它体性不决定。同样一个烦恼一个罪业到某一个人的心中，他觉得对事很困难，这个烦恼在他的心中啊缠绕，那么挥之不去。有些人他有烦恼罪，但是他很快就能够把它给突破消灭。那么当然就是你的善巧方便，就是你能够像大乘起信的人说的，你经常能够正念真如，经常的意念你的自信是清净的，修习真如三昧，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破除障碍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做一个无量寿经的注解，他解释这个十念往生啊，他说啊，有些人临终的时候十念可以往生，有些人十念不能往生，要多超过十念，要多念才能往生。为什么呢？不在于烦恼的轻重，而在于他是不是升起观照。就是说啊，有些人念佛他这妄想起来，他就跟他就跟你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念佛当然辛苦了，你十念不够，你要念十念，还要念多念。但是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他今生的烦恼跟罪业现前的时候，他能够先啊意念真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他马上感到、啊、这个烦恼跟罪业是虚妄相，然后再启动他的佛号，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这个时候他很快就能够从障碍当中突破。所以这个自信清净这个法门你不能忽略，他在破除障碍这个角度会给你很大的加持，破障。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偈颂啊，此中有二颂，患等说一声，说无计所值，若说是清净，是为言成死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诸法三相的道理啊，重诵一下啊，说啊，佛陀讲梦幻泡影呢，是讲依他己的一个暂时存在性啊，讲因果丝毫不爽。佛陀说无所有啊，是对治我们的骗气值啊，讲到法性本来空寂，对治我们我相法相的一个执取。若说是清净，是为言成死啊。佛陀在大乘经典讲到这个 啊，清净的四种法门啊，是开显圆成实啊。换句话说啊，这个诸法三相啊，等于是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基本公式啊。你可以套入所有的大乘经典啊，放诸四海皆准的啊。看这个最后的，在最后一个重诵啊，自性已离垢清净道所缘，一切清净法皆是相所摄啊。把这个圆成实的四个法再重诵。啊，自性清净，离垢清净，清净道清净，还有清净所缘啊，清净道跟清净所缘，那么一切的清净法不离开四种相，啊，也就是所谓的教理行果了。好，我们看新三的四依他意啊，前面的一段呢，事实上是把这个圆成实相啊开展出来，那么依他起他是略而不说了。那么到这个地方，他把依他起的法啊，在佛陀经典讲到依他起的法呢，有种种的譬喻将以详细的说明啊。这个地方有四段：一叠前起问，二标为总答，三承前更真，四别是八语啊。先提出一个问，复次何言？如今所说以依他起自性说幻等喻啊，就是。是什么样的理由，佛陀在诸大乘经典当中呢，对依他起法讲出种种梦幻泡影的譬喻呢？好，这一下做一个总答。以依他起自性为除他希望故啊，那么因为众生在依他起的法当中产生一个疑惑，那么由于这个疑惑才产生了一个颠倒的妄想，而成就偏激执。我们说过哈，依他起的法，因为我们产生疑惑以后就打妄想，我们一对他不了解嘛，就打妄想，打妄想以后就把依他起转成偏计执了。所以为了破除偏计执啊，我们应该要先设防，要把依他起的法呢有详细说明的必要，到底什么是依他起。因为我们就是针对依他起产生迷惑了，颠倒了，才产生妄想迷言，才转成偏计执嘛。好，所以说呢，那么这八种譬喻呢，来对治凡夫的八种疑惑啊。他复因何以依他起自性有希望疑？那么众生到底有什么疑惑呢？这个地方有八种啊。我们先看这个别是八义，有八颗啊：一幻视义，二阳焰义，三所梦义，四影像义，五光影义，六鼓响义，七水业义，八变化义。佛陀讲出八种譬喻啊，来对治我们八种的颠倒。好，先看第一个幻视喻，由他以此犹如是疑，因何实无有意而成所行境界，未除此意说幻视喻。就有一类众生啊，对依他起产生疑惑，说啊，这个依他起它是一个生灭法，它没有真实的体相，那么为什么没有真实体相，却能够带动我们内心呢？有真实这样的一个见闻觉知的认识呢？我们跟他接触，也产生很多的认识嘛。啊，那么佛陀就讲出一个幻术的比喻，说，假设一个魔术师拿一个手帕，他一下子变出一个兔子，啊，也可以同一个手帕变出一个狮子。那么这个兔子跟狮子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兔子，我们说哦，它是一个温驯的动物啊。我们看到狮子，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凶暴的动物啊。就从这个幻术的比喻当中呢，虽然它幻术，但是也能够让我们产生见闻觉知的认识啊。所以说它体性是空啊，但是它所表现的假名假相假用啊，也能够带动一种认识，这个是合理的啊。看第二的阳焰意，因何无意心心法转，未除此意说阳焰意。说依他起是无自性的毕竟空，但是为什么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内心会很多的心心法，种种的心法的情绪产生呢？啊，有时候对可爱的境界产生贪，对不可爱的境界产生嗔呢？那么这种贪嗔的情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我都说阳焰的譬喻，说啊，可入追求阳焰，虽然这个阳焰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但是阳光的折射，它有一种相似的水气产生， 问题是这个口渴的鹿啊，他想追求水了，所以他就追求下去。也就是说呢，前面的这个幻术譬喻是一个总说啊，这一下是一个别说，是噎着我们凡夫的一个因地的造业来说。说呢，我们造业当然是在因缘所生法造业了啊，或者是在三宝的境界造业，造的善业，或者在五欲的境界造业。那么不管三宝的境界、五欲的境界，虽然都不真实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凡夫有一种有所得的心，就像口渴的鹿，他想要追求水。那么因为追求的关系呢，那么也就带动很多的啊贪嗔的烦恼产生。当然这个因地的造业一定是有所得。啊，这个追求我们从两方面来说了哈。这口渴的鹿有时候追求是干净的水，有时候追求是脏的水。就是凡夫在因缘法当中呢，有时候追求来世的安乐，有些人追求今生的安乐。一个人会追求来生的安乐，他容易造善业。如果你是追求今生的安乐，你容易造罪业。就是同样因缘所生法，因为我们有一种要追求的心，就像口渴的鹿，所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善乐业的烦恼产生。所梦欲因何无意，有爱非爱，受用差别，未除此意，说梦欲等。说是前面是讲因地，这个讲果报的作用，说是因缘所生法是无自性空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感受到有种种快乐的果报跟痛苦果报产生呢？佛陀说像做梦一样，你做梦的时候是不真实的，但是你遇到这个恐怖的梦你也感到恐怖嘛，你要遇到这个甜美的梦你感到快乐嘛。所以说呢，梦中境是暂时有，但是它也会产生不同的快乐跟痛苦的感受。用做梦的譬喻，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同床异梦，十几个人做一个床，每一个人做梦不同。比如说同样是易得寺，我们100多个人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做的梦不同。行业发现你的梦，你感受到易得寺是一个安乐的环境，有些人这易得寺给我太大压力那这个是怎么办呢？就是你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梦中，如果说它是真实的就不能改变，你不相信啊，你如果对这个环境你不满意啊，你拜忏拜3个月，很真诚的修忏，3个月以后你会做另外一个梦，你就会感到不错啊，你从另外一个梦转成另外一个梦。就是梦幻泡影，就是他那个梦啊他可以变化，但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你真实有这样感受。看影像欲，因何无意，敬不敬业，爱非爱果，差别而生，未除此意，说影像欲，说因缘所生法依他起是无自性，那么怎么有这个业力的招感呢？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呢？前面是单独业因跟果，这个地方是因果的招感。佛陀为了除此意呢，说影像欲，说你一个人站在镜子上，他就现出人的影像啊，一个美国人站在镜子上，他现出美国的影像嘛。这个人的本质就是因，那么这个影像是果，就是说你今生的果报是前生的本质招感的，你今生有什么业，你今生受什么果报，那么你今生要造了一个业，要招感来生。简单的说今生的你是前生的你造作的，那么来生的你是你今生的你造作的，所以它本质显现影像，又有一个本质又显现影像。所以我们从本质，从因可以看果，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果看因。你看看你今生的人事遭遇啊，哪些是如意，哪些是不如意啊，你也可以知道你前生做了什么事，可从影像也可以推知本质，也可以。那么从这个影像跟本质之间的互相影射，就知道因果的招感的道理。看光影意，因何无意，种种事转，未除此意，说光影意， 那么依他起法是自性空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内心的种种的欢乐悲伤的情绪呢？前面的四颗啊，是噎着外境的因缘而引生的内心作用啊，这个地方是内心的独头意识，不需要外境。为除此意义说光影意，就说同样一个阳光呢，因为在不同的物体产生的照射啊，有一面是光明，有一面就是黑暗。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大的房子，你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片的光明，但是它背后就有一个很大片的黑暗。如果是一个小树啊，它看到是小的光明，背面是小的黑暗，就说明众生的情绪啊跟他心中的有所得是有关系的啊。你今天对这件事情你有欢乐的感受，你一定会有悲伤的感受。光明跟黑暗永远存在啊。如果你对很多事情会感到极度的快乐，这不是吉祥，这表示说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也会比别人悲伤。所以这个修行者他是藕益大师说平淡，就是说因为你欢乐的时候没有很欢乐，你痛苦你也就不会太痛苦。就是这个光的，你这个光明面越多黑暗面一定越多嘛，一个阳光照射出来一定有光明面有黑暗面嘛，你光明面有多大块黑暗面就有多大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种种的心事的情绪转身的理由，就是凡夫的有所得。看第六的古祥喻，因何无意种种细论言说而转，未出此意说古祥喻。那么因缘所生法是自性空，那么我们会有种种的言论的思想产生呢？佛陀说祥古祥喻，就是你讲出一句话，这句话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震荡的回音。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北宋的大文学家黄庭坚居士，他今生的所有的思想，他找到他前身的时候，把他过去的资料打开，其实他前身就有这种思想。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今生会接受很多的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心中会讲很多话，在内心当中不断的震荡，这个震荡会震荡到来生。你前生有什么思想，你的思想就会震荡到今生，你今生又会产生变化，你的思想也会震荡到来生。他前生是相信小乘法的，他今生就很可能会接受小乘法。那么你今生接受大乘佛法的，你也很可能接受大乘佛法。这个就是呢，这种空谷想，你讲出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呢，它就会产生反弹。水月喻，银河无意而有拾取诸三摩地所行尽转，未出此意说水月喻。因缘所生法是自性空，为什么得到禅定的人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呢，他能够升起种种的真实受用啊？那在禅定当中他一念心，可以看到苏州啊，大陆的苏州，大陆的南京呢。未出此意说水月喻，因为他的水月平静啊，众生心垢尽，菩萨影现中啊，他的业量的影像啊就更清楚啊。这就是为什么禅定的人他能够产生更大的受用，因为他的水更平静了啊。是这样的譬喻。看第八，变化喻，因何无意有诸菩萨无颠倒心为承办诸有情利乐事，故施受身，未出此意说变化喻。那么既然依他起的自性是毕竟空，为什么菩萨内心依止无颠倒的菩提心呢，还来承办种种的利乐的事情啊？那么来三界受身，也就是说这个从因缘所生法来说众生是梦幻泡影，他的自性不可得。既然没有真实的众生，为什么菩萨还要来到三界来受身呢？为除此意义说变化喻。这个魔术师啊，他看到这个小孩子哭泣啊，他变出种种的糖果来安慰这个小孩子啊，就是表示佛菩萨呢，虽然看到众生的本性是毕竟清净空寂的，但是呢，他也看到有如梦如幻的众生，所以他就用如梦如幻的教法啊，以五乘的教法 来摄受众生，让众生得到今生的安乐乃至于究竟的安乐。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虽然这个方便门不是真实相，到最后众生成佛以后也是无有烧法可得。这个地方当然有些人质疑说啊，说佛陀在大乘经典告诉我们成佛以后啊，是生灭相众生的杂染相不可得，诸佛的清净相也不可得，佛陀是无阿妙三藐三菩提可得，没有界定会可得。这个是我们质疑啊，我们现在很辛苦的持戒修定修慧，到最后的时候没有界定会可得，那么这个修界定会干什么呢？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在这个痛苦的此岸到彼岸要坐船，虽然你到过这个彼岸以后这个船是不要了，但是你过程的时候这个船就非常需要。以幻化的法门对是幻化的烦恼，最后两个都消失掉。所以在过程的当中你不能够说方便门不重要，当然你入了真实相的时候这些法门都不可得，但是你在过程你不能够说不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佛菩萨还是依止幻化的法门来安抚众生，使令众生成就暂时的安乐乃至于究竟的安乐。好，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用这个三智性的道理啊来融通大乘的经典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试着用这个三相的道理啊，把当作一个公式啊去汇通所有大乘经典啊。好，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我回答两个问题啊。请法师慈悲开示啊。那么在法师您讲的唯识录音带当中呢，有大乘白法明门论、唯识学概要、八识规矩颂、唯识三十颂。请问法师，那么你有讲唯识二十颂吗？啊，对一位初学者来说啊，这一系列录音带应该从哪一个地方下手啊？那么弟子现在深感唯识学对于修行有很大的利益，故想好好来研读啊。这个唯识学啊，在大乘的角度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啊，这大乘的性相二宗嘛，波雷根唯识啊。那么波雷根唯识从它的次第来说啊，唯识学它的一个重点偏重在一个啊所谓的次第法门，就是开显无差成差。那么波雷经它是差即无差，它偏重在严种法门，它偏重在无差别。那么唯识学当然是很多的因果的差别了。那么藕益大师认为说啊，这个唯识跟天台啊，譬如画龙点睛，你一定是先把龙的身体画出来才点他的眼睛的。所以藕益大师认为先学唯识再学天台华严，这才对。那么至于这个唯识的次第，当然白法是基础了，因为白法他把这个51个新说法讲得很清楚，白法明门论对八识的兴亡讲得不多，但是他对于众生的差别情绪啊，因为兴亡的体性固定的，他就是无记嘛，那个啊前这个了尽能变，前六识就是分别啊，第七是恒损失良，第八识就是出场，一熟出场，但是这个三个是在活动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排列组合，就是很多差别的情绪跟它合作，就带动了一个多彩多姿变化的人生了。所以这个51个心所就是你刚开始要连了解你到底有什么情绪会出现，有善的情绪，有恶的情绪，这个都是从白法啊。但是在白法当中不足的地方，它八识的心王讲的少，所以就必须有八识规矩颂。玄奘大师他做完成为书论以后，他根据成为书论的道理解出这个几个偈颂，把八世兴亡的相互关系啊，他们之间的互动啊，前五世、第六世、第七、第八，所以八世规矩颂它偏重在兴亡的互动啊， 这个前五识跟第六识是怎么关系，第六识一活动的时候它又如何带动第七意识，那么造完业以后怎么样回归到第八识。所以这个八识归理颂是强调心王，那么三识颂等于是总结了啊，唯三识颂等于是，唯三识颂是一个天亲菩萨的一个晚年的代表作，他临终前一年才讲出三识颂啊，用三十个偈颂把这个唯识的进行果讲出来，所以他包括的心王跟心所都在里面。那么这个社论呢，我私底下有一个佛学院同学问我说，他说这个我们之前学三十颂跟社论有什么差别？三十颂是讲得很简要，因为他三十个偈颂一学期就讲完，你读社大成论了，那是甚深广大。我讲出一个譬喻，比如说你肚子饿啊，你读三十颂啊，就是给你一颗维他命。那么你读社论了，那是一个丰富的满汉全席，营养是差不多了，但是它的过程那是有开合的不同。你看光是诸法三性诸位学三十颂，那可能三十分钟就讲完啊，依他起是因缘法啊，这个缘成时是真如，那么片剂子是妄想，这三个讲完了，一个因缘法，一个我空法空的真理，第三个就是妄想。那么三个关系是什么呢？非一非非一非不异，就讲完了啊，三个的个别关系相互关系三十分钟讲完了。但是我们看这个所知相，我们讲了好几堂课，采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三个之间的差别跟相互关系。好，所以说这个社论啊，它等于是一个唯识学的角度来开展大乘的佛法修学概要，从你刚开始如何去判定生命的真相妄相，然后如何从妄相中跳脱出来，返妄归真啊，从缘真穷妄到返妄归真，它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次第。我们现在都还讲理论啊，到后面他讲到戒定慧，讲到十波罗蜜啊，菩萨如何修十波罗蜜，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遇到障碍怎么突破，那么他后面讲的很详细，等于是一个大乘佛法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了。所以这个唯识的道次第啊，我们应该先学白法，再学八识归理颂，再学三识颂。那么这个唯识学概要是我自己根据这个三识颂把它编出来的，其实后来我们不流通了，就是根据这个三识颂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有居士陈根常住的师父说，他一入地呢，就像软骨功一样，整个人趴在地上，而这位常住师父也亲眼看到啊，他入定的时候真的趴在地上啊。那么默学感到奇怪，也没有听过这样的入定法，请法师开始。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入定趴在地上啊。当然这个入定的知识很多了，理论上来说行住坐卧都可以入定了啊，但是基本定义就是他的心是不是心一尽性的。你说他躺在地上睡觉，你也不能说他是不是入定了，什么样的姿势我们很难判定呢？他是不是学过易家术啊？他就是趴在地上啊。不过，我们照正常的规矩啊，刚开始初学者入定了是以坐姿的最正常。所以那个小止观也说嘛，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为什么智者大师要安利坐禅呢？他自己解释说，理论上来说，行住坐卧都可以入定。但初学者啊，以坐姿最适合，因为你站了，站在走来走去，你容易散动，躺在床上啊，一下子睡着了啊。那么如果他是老参的话呢，趴在地上也可以入定，那这个人是功夫很高了，他既然趴在地上不会睡着啊。不过这个我们很难从他的姿势看看他是怎么入定的，要从内心上判定啊。有居士曾问地藏王菩萨，为何有戴五方帽的，也有现比丘像的，这两种菩萨所表的法有所不同？那当然不同了。那么他现比丘像，那是一种偏重自利了，出离的。菩萨呢，为了要弘传不同的法，他现不同的像啊，那表示不同的功德啊。 那么这个五方报偏重在利他了，大悲啊，摄受这些苦恼众生。地藏王菩萨在菩萨所扮演的角色，他比较喜欢度化一些三恶道的众生，所以你看放大蒙山啊，三十七念，只要是超度三恶道的，都是以地藏王菩萨当本尊的啊。这个地方，所以他现在五方报的话是偏重在大悲的功德啊，但他现在比丘相呢是偏重他自己的清净。他虽然大悲，但是他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出宫，他还是清净啊。三，请问癌症的病患临命终的时候打止痛针而睡去，而昏睡去，命中助念可往生极乐世界吗？如果他昏睡的话就不好了。这个阿赖也是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有两种因缘，第一个是随业往生，第二个是随念往生。正常人是随业往生，就是他第六意识开始昏昧，那么就由阿赖耶识的业力来主导，就是随业流转，他是善业或者罪业去流转。但是净土宗的话不能够随业流转，要随念，就是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第六意识不能昏灭，因为你要用第六意识的正念跟弥陀感应道交往生净土。所以你如果在临命终的时候第六意识昏昧，那是非常不吉祥，就是你失去的以念力来主导业力的机会。那你第六意识昏昧，那你一定是随业往生，除非你净业成就。那历代的祖师净业成就，他不必靠临终的正念，他这个树啊永远是往西方倒，他不管是车祸死亡什么死亡都往生净土，那这种人很少。大部分人的往生都是随念往生，都必须要靠临终的时候不断的意念弥陀的功德跟弥陀感应道交而去的。所以如果临命终的时候昏睡啊，这个对往生净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跟他开示什么他听不到，你跟他念佛他也听不到，那么他心中呢只活在自己一种非常维系的昏昧妄想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是由阿赖耶识的善恶业来主导，不是由第六意识的正念来主导，那恐怕是不能往生。你只要看到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一直昏睡啊，这个人不应该是不能往生的。往生的标准临终要正念分明的，不管他造了多大的善业罪业都是一样，临终一定要正念分明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啊一个关键点。好，我们讲到这里哈，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